李小黑第一个登上炮楼的围墙，他刚要喊同志们冲啊，这话没喊出来，没想到眼前一黑，手榴弹就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杨大王八手下的伪军都经过严格的训练，杨百顺下了死命令，让他们昼夜不停24小时巡逻放哨，哪里如果发生了情况不及时的开枪放炮，就掉头治罪。这伪军们在炮楼的围墙上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这块正好站着个班长，从下面一看，哟，八路军上来了。他没有言语，拽出一颗手榴弹来就扔到李小黑的面前，真是损失不小啊。李小黑头朝下从围墙就塞下去，把爬墙的梯子也炸折了，四名战士光荣的牺牲，连李小黑也牺牲了。王二虎在围墙下的看着真切，哟，小黑。等他过来的时候，李小黑就断了气了。王二虎火往上撞，把盒子箱一晃，同志们，竖梯子给我攻。队长，梯子炸折了，炸折了，你给我上。他这虎脾气上来，中队的人不敢不听，就把那半截的梯子架上了，挑选个大的战士上去，也够不着围墙的顶。刚把梯子竖起来，敌人的手榴弹又扔下来，接二连三，火光闪闪，眨眼的功夫，我们就牺牲了十几个战士。王二虎眼都冒了火了，再准备提了，我杀。他拖了个大光膀子就想往上拼，这时候有人告诉他，大队长的命令，撤。王二虎不能不听啊，带着一些伤号，把死者的死尸也抢下来，退出壕沟，来到临时的指挥所。当他汇报完了，说李小黑牺牲了，马英心如刀绞。作为一个指挥员，他心里能不着急吗？摆在眼前的事怎么办？不打不行，错过这个机会去就找不着了。尤其是时间不允许，今天非把萧家镇的炮楼拿下来不可。说打，现在被敌人发觉，夜已经打草惊蛇了。尤其是杨百顺这小子是贼里吊的手，必定死力在这保守炮楼，我们不付出巨大的伤亡很难拿下来，眼前又没有重武器，这可怎么办？马英在指挥所召开了个紧急的会议，后来赵振江给出个主意，说虽然咱们没有重武器，前者军分区给咱们留下两枚地雷，如果能送到围墙的底下，不照样把它炸塌吗？对，马英把大腿一拍，可摆在眼前的事儿，怎么能把这个地雷送到围墙的根底下？这地雷你埋着才有威力呢，非在这墙根底掏个洞，把地雷下到里头， 那才能发挥它巨大的威力。可能不能送进去？这时就听着炮楼四面火光闪闪，机关枪跟草蹦豆一样。杨大王们拼命的指挥，枪炮都开了火，那子弹像刮风一样，看来攻进去很成问题。大家群策群力想办法的。老孟眨巴眨巴眼睛，哎，大队长，我看先用火力掩护，我们一部分战士冲着枪根底下就好办了。那个枪啊，往远处打行，直接打在枪根底下，它发挥不了威力。当今最主要是防备他的手榴弹，只要这东西炸不着，咱们就好办了。对呀，怎么防备手榴弹呢？还有人出主意，据说呀，这个被窝要沾湿了，又能挡子弹，又能防弹片，咱们试试吧。他们落了几床被窝沾湿了，相隔了三床被，用手枪一打，啪，打了个透眼，隔了五床被，一枪仍然给打透了。大家感觉到头疼，再拿手榴弹试试吧。五床被架好了，跟个凉棚一样，在上头扔了一颗手榴弹，结果爆炸之后，一床被也没炸透。马英这才高兴，看来这是个预防的武器，马上准备。被窝还不好找吗？最后加到十床被，全用水把它沾湿了，四个角拿竹竿子挑着，恐怕当中塌腰，又顶了个八仙桌，飘了八名身强力壮的大汉，四个举杆，四个举桌子腿，就好像个天然的大凉棚一样。一切准备停当，又挑选了六名敢死队的队员，抱着两颗地雷，拿着锹镐，准备冲到围墙根底下好刨坑。马英又命令三挺机枪集中火力扫射城头的围军，用火力掩护进攻。命令一下，枪炮一起开火，都响成一个个了。离着萧家镇很远，就看见火光闪闪。机枪掩护之下，下面的敢死队迅速的跳过壕沟，就到了围墙的根底下。这几名战士撸胳膊挽袖子，连敲带镐一起动手，乒乒当当，乒乒当当，就在这挖开了。围军们直往下甩手榴弹，但是炸不动，慌忙把这个情况向杨大王八做了报告。杨大王八顶着个日本钢盔，伸着个脖子，赶紧跑到围墙上往下看了看，呀呀呀呀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不好啊！这土八路又不定出什么鬼点子了，给我打！枪和手榴弹无用，最后杨百顺出了个主意，快快快，把那石碾子给我抬来，给我砸！这小子坏主意真多，十几名伪军抬了个大石碾子，能有四五百斤，在围墙上就扔下来了，肉咔嚓！这下可坏了，把八仙桌子也砸坏了，把几个战士也捂在底下了，造成了很大的伤亡。此计不成， 八路军就撤下去了。但是经过这一战，马英连着急再上火，外加重感冒，一病不起。杨德王八手下的伪军在城头上还说风凉话呢：“八路军弟兄们，大八路里凉快凉快的，哎呀，我们还没给你们送行呢，有什么办法早点出，我们在这等着。”这玩意气人不？把战士气得直蹦，但是没有主意。再加上指挥员这一病倒，更束手无策。人们一看马英发高烧，昏睡不醒，有时候说胡话，怎么办呢？一方面请示司令李超东，一方面求城里的郑敬之给弄点好药。就在马英有病没起来的时候，最着急的就是王二虎，他用大拳子直捶自己的脑袋。哎，糟糕！他一想，这次主攻的任务是一中队，我是队长，一切失败都在我的身上。我要能把城墙拿下来，何至于造成这么大的伤亡？队长也不至于急得这样。这怎么办？要是王二虎这个人，就是马虎，他有什么事儿，你得跟大队的人商议商议。马英虽然有病，代理全权的是赵振江，他跟谁也没商议，回到屋里出了个点子。他一想，干脆我再使个主意，化妆成日本人混进炮楼，只要能进了围墙，这成功就有希望了。他命令一中队的战士把日常缴获的日本东西全拿出来，钢盔、战刀、衣服，另外还有裸获几匹日本大马也挑选出来。王二虎化妆好了，带了十几个战士，一色都扮成日本人，起身赶奔萧军任的炮楼。你说他这个胆子有多大？可离这炮楼还有二里多地，就被放哨的发现了，跑到四层楼顶上向杨德王八报告说皇军来了。杨百顺就一愣：“不能啊，皇军来事先怎么没来电话呀？”他赶紧打电话问一问，结果跟县城的电话不通了。这小子更加怀疑了，表情不看看怕日本人挑理，看吧又怕上当。他带着望远镜到了围墙上，往正南的县道上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怎么来这么少啊？就十来个。看看跨中央刀那个，既不是中村，又不是小野，这谁呢？他把十六倍的望远镜全撑开了，仔细看看。哎呦，他认出来了，王二虎。心说行啊，这些土八路真会出主意，跑这来炸我来了。我叫你知道知道杨某人的厉害。他命令二中队、三中队在炮楼的围墙中固守，命令一中队放下吊桥，大开寨门，准备把王二虎他们放进来，一举歼灭。他可没露面，躲在四层炮楼上指挥着。这伪军按照他的命令全埋伏好了，把吊桥嘎嘎嘎嘎嘎嘎嘎放下来， 还有十几个伪军拿着虎碗，好像是迎接的意思，站在吊桥的外面。王二虎在马上一看，心里高兴，妥了，杨的王八，这回可要炖你的王八肉，只要叫我姓王的进去，你就跑不了了。这马就过了吊桥了，他们刚一过吊桥，杨百顺把手枪一举，一声信号，伪军就下了手了，抓八路，抓王二虎。王二虎再能耐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尽管他挥动两个大拳头拼了命，也打死不少伪军，终于这十几个人被人家抓了俘虏。杨百顺是大获全胜啊，坐在四层炮楼上吩咐摆摆酒席，心说真行哎，我刚来到萧家镇就立个大功，我甘赴中村不定多高兴。来，把王二虎带上来。他决定先过一趟。王二虎的脑子也破了，胳膊大腿全受了伤，但是这个铜金刚铁罗汉一点都不在乎，晃着膀子迈着大步到了杨百顺的面前。杨百顺一看王二虎的眼珠子都立了起来，有点害怕。二伙子，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在萧家镇一块土上长大的，就因为有跟东洋人在一起的，有跟共产党在一起的，所以嘛，我们之间就挖了一道大沟。那怎么说咱们也是乡亲的，有那么句话，事亲三分像，是火热似灰。二伙子，别跟八路军干了，没吃没喝的有什么出息，只要你能过来，我杨某人是交朋友的人，在中村太君面前一句话，仍然叫你当中队长。二虎子，你看怎么样？他明知的劝也没用，但是还得说。王二虎瞪着眼睛一语不发。杨百顺一琢磨，还有门，他没言语呢。谁不爱金钱美人儿？何况你王二虎是个穷光蛋。他主意拿定了，来啊，给王队长排摆酒席，去把那川岛芳子叫来。中村不给他一个日本妓女叫川岛芳子吗？穿上和服，梳好了美人揪，下巴夸了板，描眉打鬓，擦粉带花，抹得满身香水，来陪王二虎来了。这块怕王二虎跑了，别看让他坐下，给解开一只手。后边这些伪军拎着喝炮瞪眼看着，杨百顺战战兢兢用手一摆，来，二虎子，坐下坐下坐坐，方子，赶紧给敬酒。这个川岛芳子专学的这套，满了一杯酒递到王二虎的面前。王子，你得酒得你写啊，来，我得喂，还要喂一喂，把酒杯往前一递。王二虎气的把一只大拳头抡开，推你妈的，啪， 郑州的穿到方子脖子上。这女人哪受得了，嗷这一声斗出有两丈远去，夸了板也掉地，脖子也打歪了，脑袋也摔破了。杨百顺一瞅，呀呀，敬酒不吃你吃罚酒，就叫你知道知道杨某的厉害，扒他的皮，往二货拉下去。这一顿手势能轻得了吗？按杨百顺心里的主意，就把王二虎给干掉。他像这种人那是铁杆的，说什么他也不能保皇军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他接着个电话，中村来的，在电话里给他有几样指示。一，他抓住了王二虎，对他表彰，但是要求他把王二虎劝降。他说那样影响更大，能容易瓦解八路军。第二，要10万斤粮食，要10万斤铜铁。第三，要抓200名民夫，县城准备休工日。杨大王子把电话放下，又惊又喜，喜之喜，看来日本人对他十分信任；惊之惊，这些东西往哪办去？都觉得头疼啊！粮食、铁哪儿弄去？王二虎能投降吗？但是他又不能在中村面前说不能办。这小子耷拉着脑袋合计合计，来，那个王二虎还有那十几个人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不要叫他们死了啊，我留着有用。然后他又命令把大马给牵过来，领着一大队的人出外扫荡，就是为了要铜铁要粮食。现在日本人什么东西都缺乏，这大东亚的圣战也完成不了了，连造子弹的金银铜铁都没有。故此他给杨百顺下了命令，杨百顺没有就得抢呗。他们头一战就到了建里村，结果到村子里扑空了，就抓了十几个老头。杨百顺怒气不息，把十几个老头吊树上，叫下毒手。